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啊，为什么平安？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哥哥他，我们感谢主，你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已经进入了受难月啊。我们知道这个月是主耶稣为我们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个月，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我们的这个受难节和复活节了。所以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经文在约翰福音，我们大家看，我的题目是主临别的祷告。那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没有错。那么在这三个门徒所记载的耶稣的祷告不太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带了三个门徒啊，一个是彼得，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约翰、雅各。那么三个人记载都不同。那么约翰所记载的这个祷告比较完全啊，比较全，他比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都全。那么今天这个祷告很重要一点，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祷告的题目是讲到当耶稣在最后为世人祷告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合而为一的主题，也是今天神在教会里特别看重的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7章啊，比较长啊，比较长。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在未来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了。父神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保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上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是他们也在我们里边，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这个段经文非常的长，有26节。那么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整个的福音书最丰富的一部分就在约翰福音17章。那他不仅讲了祷告，而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知道有人说啊，我们管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这段叫主祷文啊。那这个主祷文，约翰福音的17章才是真正的主祷告文，主耶稣的祷告文，记载的最长最详细。那么在这个17章里边，我们看到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啊，祷告多么重要。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做了很长的祷告，很长的祷告。这个祷告约翰记载比较清楚，所以写在约翰福音17章。那么马太、马可、路加也记载着，那个主要是主耶稣说：“主啊，若你许可，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这段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祷告中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他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他要上十字架，他要面对着他人生的肉身的一种苦难的时候，他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他的祷告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非常的清楚。第一个层次，耶稣为自己祷告，对不对？第二个层次，耶稣给门徒祷告。第三个层次，耶稣给因他的门徒传福音信他人祷告，也就是教会。这三个层次的祷告是在整个约翰福音中17章中重点的重点。那么这三个层的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我今天的题目其实讲的就是合而为一。那么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所期盼的是他的儿女们合而为一。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前几年我在新闻周刊上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调查，那么他们谈到了关于他们对祷告的认识。新闻周刊在美国，他访问了751个人，那么这个访问的结果呢，挺令人惊讶的啊。一个是有一个很高的比例，87%的人相信神必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54%的人说他们每天都祈祷，25%的人说他们每天祷告一次，而29%的人说他们每天祷告不止一次。那我们看到这下边有一个关于这个祷告的一个问卷，82%的人会为他们的小孩或家人的健康、工作的成功来代祷，这个比例比较高，有82%。另外82%相信神在响应祷告上不会对任何人有偏心，因为神是我们的父，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说，79%的人相信神会回应为不治之症病患的代祷，这个也很高啊，为有病的人的代祷，有87%人相信，79%人相信，72%的人认为神会响应找工作者人的祷告，54%的人认为当神不响应我们的祷告是表示所求不合神的心意啊。那么50%的人一日的人啊，绝不会为财务或职业的成功而向神祷告。那么82%的人啊，仍不会离开神，显然神没有响应他们祷告，他们还是不会离开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问卷。那么基督徒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来到这世界，门徒们就问主耶稣：“我们该怎么祷告？”啊，耶稣就告诉他们，在马太福音6章，耶稣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这个祷告是一个关于我们祷告的顺序。但是今天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祷告好像很不同，很不同。耶稣首先为自己祷告，你看到一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 开始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很重要一个观念，是求父能够荣耀他，也让自己能够荣耀天父。荣耀这个词儿，我们在圣经中谈的很多，这个词究竟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啊，荣耀我们的神，除了我们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还要荣耀我们的神。那么这个荣耀这个词，不管在英文原文的希腊文还是到我们中文的解释，我们都不能够准确地把它说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有一天当你见了主面，你会知道什么叫荣耀。那么但是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荣耀可以这样说，荣耀就是没有一点缺欠的完全的喜乐，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平安。一个解经家叫赖尔，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父带来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是他的智慧、信实、圣洁和爱。那这是荣耀啊，他的智慧、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他的爱，这个就是荣耀啊，这是荣耀。那么主耶稣说，父啊，求你荣耀我，也让我能荣耀你。那么当我们看到说父啊，时候到了，神儿子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父亲说，父啊，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呢？耶稣被差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耶稣他如果这一生33年，他的生命的最高峰、最高潮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父啊，时候到了。他知道时候到了啊，门徒们并不知道。他三次告诉门徒说，我要上哥哥他山，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被祭司长文士出卖，我要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三次提醒门徒们，但是门徒们还是在睡觉。门徒们以为耶稣的时候到了，是耶稣做王的时候到了，做地上的王的时候到了。这个理解很不同的，门徒们以为自己的时候也要到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做王了，大家就按照世人的理解，你像你如果支持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做了国王，那你会怎么样啊？那大家就分呗，对不对？那么多部委啊，咱分呗啊，你当铁道部长，他当交通部长，那这个这是小的，大的做国务院总理，咱们做这个左丞相、右丞相。耶稣的门徒们在那个时候的观念还没有一个天国君王的观念，他们的观念对耶稣来看，他就是地上的王，他未来一定会做王的，因为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耶稣讲到有那么多人跟从，耶稣一讲到时候都是啊上万人在听。你想当时阿拉伯地区才100万人，每一次聚会10000人，1%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聚会，华盛顿1%人来到我们中间会怎么样？那警察就来了，一定的。那这么多人在干嘛？1%的人，如果华盛顿算到200万人口，那我们1%会多少？20000人在一起聚会了得吗？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当时他的影响相当大，在他的门徒观念里，这个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们并不能理解说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否则他们不会困倦，否则他们怎么能够睡着呢？在祷告室睡着呢？感谢主，有一个人没睡着，谁没睡着？约翰嘛，约翰如果睡着了，他能记得这么详细吗？谁睡着了？彼得睡着了嘛，对不对？耶稣就批评他了嘛。耶稣说，你就不能警醒片刻嘛。彼得这个性情比较直率，反正躺下就睡着，跟我似的。不管外边有什么多大的事儿，只要头一沾到枕头就打呼噜，就睡觉。这个也是福分呢。然后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个也了不得。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对不对？我们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谢主。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能睡觉吗？不能睡觉。耶稣马上就上十字架了，最后点时间了，跟你们在一起怎么能够睡觉？感谢主，约翰没有睡，所以约翰写出了约翰福音17章，这么清楚耶稣最后的祷告。他在听啊，耶稣在祷告，耶稣先给自己祷告啊，耶稣为自己祷告。他祷告到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知道很重要一个观念，他在讲到合而为一的时候，耶稣说， 二十章，我不为这些人祈求，我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能够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我们也在啊，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当我们谈到这个合而为一的时候，我想到第一个合而为一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是合一的典范。三位一体的神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那么基督教信仰三位一体的神，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尤其那些异教徒，他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所信的神是三位神，那其实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什么是位格呢？位格就是思想、意志和情感。那么如果简通俗的说，就是表现的方式，表现的方式。我们刚才说，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自有拥有的，在我们的信仰告白中说，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自有拥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即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本质相同，同尊同荣，位格有别，救赎功用上有别。圣父设计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在十字架上，圣灵施行救恩。如果在救恩上比较容易理解，圣父当人类犯了罪，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的阿爸父就设计了救恩，怎么样人类重新的与神和好，这个上帝就设计。那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呢？就是用他的独生爱子，第二个位格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耶稣取了人的样式，神成为人，道成为肉身。当这个神成为人的时候，如果神爱我们，我们知道神是个灵啊，无形无相，神是个灵，你没有人见过神，可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了神，明白？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第二个位格，他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有双重性。第一个，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的第二个位格；第二个，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如果他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神就不能被定死。灵怎么能被定死呢？灵不可能被定死。那么这个肉身挂在十字架上，定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替我们死，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身跟耶稣一同定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含义。第二个，如果他不是神，他只是人，那他死了就不能救我们，他也不能死里复活。只有神才能够死里复活，只有神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第二个位，第三个位格，当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说圣灵是神的灵啊，是神的灵，圣灵是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神的位格。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世界升天的时候，他留下了保惠师给我们，这个叫圣灵，这是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天主教把圣灵翻译成为圣神，我觉得翻译得更准一点，好像比我们这个圣灵还要准，因为这个就没有怀疑了。那么圣灵究竟是不是神呢？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很久，不知道圣灵是神，他们以为圣灵是一种感动，这是错误的。圣灵是神的本身，是神的本身，那么是神的第三个位格。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两种功用，第一个，认识耶稣，神的第二个位格，是神的儿子。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说我们决定了我们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太好了啊，信耶稣不仅有永生，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啊，信耶稣好，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找耶稣啊，耶稣会帮助我们的，那没有错。但是这是一个粗浅的认识。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一定是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了。所以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是通过圣灵的工作，第一点。第二点，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使我们知罪，知道自己是罪人。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圣经说，圣灵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人怎么能自己责备自己呢？那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认识说，主啊，我是罪人的时候，这是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典范，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信的神多么奇妙啊！耶稣说，天父父在我的里边，我在你的里边，然后我们让相信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今天当我们教会在讲合一的时候，这个合一不是说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不是说你跟我合一，是你在神的里边，我也在神的里边，你在基督里边，我也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在基督里边，我们才可以合而为一。如果说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所说的合而为一是短暂的，今天合，明天就分。中国有句话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中国人是这个很会讲这个哲学化的，和国家也是如此，这个家庭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一个大家庭，哇，孩子长大了分了，不分行吗？这个不分，这个我看管不了了，对不对？我最近面对挑战，女儿儿子越来越不觉得我无知了，对不对？那我也觉得我很无知，我也觉得我很沮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但我知道要分了，对不对？有一天他们就成家了，儿子嫁女儿嫁一个姓什么西门的或者姓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女儿子娶谁我也不知道。那但是这个分了，我就到新加坡，我们的分堂，三个分堂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张力在里边，张力大得不得了。那我到新加坡这半个月没睡几天觉，没睡几个小时觉，这个但是感谢主，我睡觉还是蛮有质量的啊，就每天晚上都两三点钟睡觉，早上五六点钟起来灵修，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次我给他们分了，干脆每个分堂自己独立去注册，向政府，每个分堂财务人事全部独立。哇，都高兴得不得了，头天他们家紧张得不得了，突然一说都独立，眼睛都亮了，都很高兴，对不对？大了就要分，那但是分了，这个分里边还有和，是因为我们不管分出多少教会，我们还是一间教会，你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你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会带给我们智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自己求完了，他就开始为门徒求。我们在第六节往后，我们看到耶稣为他门徒求，他说第一句话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哇，感谢主！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并又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你看到，当耶稣在第二个祷告，第二个层次的祷告是为自己的门徒来祈求。我有时候也很奇妙啊，我读这段经文，我读的是时间比较长的，那我也思考比较多的。耶稣为什么不为不信他人祷告？耶稣在上十字架上最后的祷告是为自己、为门徒、为信他的人，没有为不信他的人祷告。啊，你说神爱世人，那么耶稣来了是，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来了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包括不信主的人，没有错。耶稣来是为每个人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回应了他的信，回应了他的爱，都相信了他，相信他的成为主的儿女、主的门徒，没相信他的主的仇敌、主的仇敌。耶稣没有为仇敌祷告，在这个时候耶稣为的是所有属于他的人。当福音传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他。当然我们讲的第一点，神爱世人，就是说 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神都爱，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神的十字架上是为每个人死的。但是有多少人回应十字架的爱呢？有多少人回应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牺牲呢？所以那些回应的，耶稣为他们祷告；那没回应的，耶稣没有为他们祷告，耶稣没有为他们祷告。所以救恩呢，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我们有的时候讲爱爱爱没有错，可是救恩也有公义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信主的人那就灭亡，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听闻福音呢，我跟你讲啊，最智慧的做法就是认识自己是罪人，听闻福音，信靠他就完了。如果你听了这个布道会，我经常开布道会，我知道我一去布道的时候，很多人被定罪了。你知道为什么？很清楚嘛，他没有信主他就被定罪了嘛，那个福音就不是福音，对他就是祸因。圣经说没有听到的还好，我告诉你，你听到了不信的，你的自由意志没有信的，麻烦了。所以这个听闻福音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乎你生命的事情，关乎你得救的事情，关乎你永生的事情，关乎天堂与地狱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出去开布道会啊，真的求主来怜悯那些听了福音的人，让他们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真是如此的。你看耶稣这三个祷告，第二点是我今天讲的重点，耶稣的祷告，这个重点就是耶稣为所信他的人的祷告啊。那么在耶稣为他所信的人的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了三点。第一点，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他求主让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在第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而他们呢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主第一个祷告是求了三件事，就是合一。第二个，求让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试探，所以在第十五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括号翻译或者脱离罪恶。那么主为门徒祷告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就是让他们成圣。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信了主了以后，生命要成圣，要成长。耶稣在他祷告对门徒祷告的第三个层次是让他们成圣啊，让他们成圣，让他们分别为圣，成为圣洁。你看在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啊，因真理成圣。真理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毫无瑕疵的，讨神喜悦的上帝的儿女。所以一个基督当他信了主了，是个小 baby，那慢慢要学习来成圣成长。这个成圣和成长的关系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明白？一会儿我们第三点会讲到这一点。基督的身体就是指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可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说教会是让他成长，明白？我这次去了这个柬埔寨，但特别，其实我去柬埔寨之前很多人让我不要去，柬埔寨不是很安全，而柬埔寨从这个红色高棉之后，这个枪呢流了很多，知道柬埔寨打了好多年的仗，好像说的夸张一点，家家都有枪，那藏在哪儿你不知道。那在这个国家枪也是非法的，并不是合法，可是这个所以经常会晚上不是很安全。那我本来没有这个计划，我是在新加坡两个礼拜，那么他们这个发音没有打电话给我，最后找到我们新加坡的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也要跟我去，好多弟兄姊妹报名跟我一起去，说牧师不要怕，咱们去，咱五个啊，这个前后左右一边站一个，都比我块大，把你挡住，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而且三个是姐妹，你知道吗？那姐妹要给我挡子弹，那我是很感动的。而且那些姐妹块都真的很大，感谢主。那我们去了啊，感谢主了，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但是真的是看到那里边福音，哎呀，真的是缺乏传福音的人，七八万中国人在金边只有一间教会， 金边只有一间华人教会，七八万中国人在那里。我就去那间教会，我答应他们，我说周末不行，我礼拜六有布道会，啊，礼拜天有联合的崇拜，所以我周三、周四、周五我可以去。所以那我就周三讲一个晚上，周四讲一个晚上，就是这。然后呢，白天我们就去参观。看到有一个这个去参观的时候，觉得这个你知道柬埔寨你要参观你要去哪里啊？吴哥窟嘛，我是不去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是个历史遗迹，但是是佛教的地方，我不去。我去了杀人场，杀戮战场，柬埔寨。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人不信神的可怕。一个没有神的社会，这人可以把罪恶发挥到淋漓尽致，真的可怕。那个杀戮战场，我们去了两天，我们都缓不过劲儿来，一坐下祷告就哭。我们五个都去了，另外有几个跟我去的，他们就不想进去，说牧师你进去吧，我们在外边给你祷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年之内，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在一年之内杀死了300万人，柬埔寨只有800万人，三个人就有一个死掉的，而且杀人的方法极其的残酷。这个波尔布特在农村训练一批孤儿，那这批孤儿家里很贫穷，孩子从小在贫穷的环境长大。波尔布特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贫穷呢？因为城市人他们剥削我们，因为有钱的人他们剥削我们，因为那些掌权的人，那些有文化的人，他们来剥削我们。这些人不应该活在世界上，这应该被消灭掉。我们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大家真的是平等的，再没有阶级的一个社会，人人都可以平等。这些孩子们很容易被洗脑。当这些孩子们进了城金边，进了金边以后，每一天都是这些年轻人的杀人，他们一车一车把他们运到这个地方，就是杀戮场。据说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这个杀戮场。什么人被杀呢？戴眼镜的。今天谁戴眼镜？有文化的，念过书的，懂外语的。今天你们都得被杀。我好一点。手软的，没有干过活的，而且所有的杀都是欺骗，把人骗到说给你们换个地方，到那以后不用子弹，不用枪的。他们用一种，我那天给余英时先生打电话谈到这个，我一说余先生说，哎呀别的不说吃不消。他用一种树叶，一种南方产的树叶，那个树叶的边缘像锯齿一样，农民可以用那个割那个玉米，很厚的。我们看了那树叶，我也照下来了。他们用那个树叶割喉，残酷。人真的可以把人，把那孩子，一个树叫杀人树，那树上摔死了几千个孩子，就只是腿头一扔就摔死了，人听不下去的，真的很难听下去的。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拉起手来，我们就跪下了，我们为这块土地祷告。我们四个传道人，还有一位加拿大来的，我们五个人跪下来，丰收教会四个传道人加上加拿大一个传道人，我们就为这块土地祷告，为世界的和平祷告，求神来饶恕，求神来化解这块土地所有的仇恨，真的很可怜的。第二天，当我们要讲到之前，不谁又提出这一句，哎呦，我们又受不了。很多人不会去看的，因为看了以后确实吃不消。我在那个留言簿上，我写了一句话。第一句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第二句话，一个没有神的社会，人们就是魔鬼，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当我看到这个大屠杀，我想到天门广场的屠杀。我是一个幸存者， 当我在这块土地上，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求上帝的光照耀到这块土地上，除掉这个土地一切的咒诅。哎呀，真的是不能讲。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那天陪我去的啊，有一个香港很有地位的人，他是没有去，他出来看我哭，他说不让你进，不让你进，偏要进，今晚怎么不到啊？这个我就没进，我们两口子就不敢看。看的人全是西方人，东方人不多的，都是西方人在看，很凝重的在那里看。当我们来到回到教会的时候，那天晚上不到，当我们一唱诗歌的时候，眼泪哗哗的流出来。主的爱，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的仇恨，我们才知道主的爱多么的宝贵。这个世界需要爱，需要耶稣的爱，需要合而为一，一个民族需要合而为一，一个教会需要合而为一，一个家庭也需要合而为一。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说，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坟场，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温家宝总理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他引用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这句话。弟兄姊妹，耶稣讲的合而为一啊，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候啊，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迫切的祷告，他难过的几乎要死。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肉身要面对这样一个，他说主啊，你又愿意你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把这杯撤去，这个苦杯，这个十字架如果撤去，我们人类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希望他的儿女们合而为一，脱离恶者，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感谢主。那两天很多人信主，我也讲了，我来到柬埔寨，我第一看的就是这么一个苦难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人类往往容易面对忘记自己的错误，说得好听一点，说得不好听，不愿意记得自己的罪行，所以人类就永远的在罪恶中一次又一次的犯同样的错误，重蹈覆辙，这是人性，人的罪性所决定的。那天晚上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信了主。这个人呢是中国来的，是一个官员，那么后来他辞掉了这个政府的官员，开始做生意，柬埔寨做得很大，那广告牌，那马路边机场的广告牌都是他的啊。在教会里追求了十几年没有信主，但是晚上跟我吃饭，他就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一群人，你说他们可以这么相爱，这很特别的。因为那个传道人原来是跟他一个单位的，原来还是一个他们单位的工人，他是领导。你说他说你说我能瞧得起他吗？我在单位我是有文化的，我是领导。你说他一个大工人信主了，天天给我传福音，然后传的我就不能信。但是我今天晚上我听你讲到，我愿意信耶稣。看到什么？看到教会的这个彼此相爱，看到世界的彼此仇恨。所以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个合一首先是我们成圣的必须的条件。一个基督徒要成为圣洁，必须在合一上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圣经说，我们若不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这本身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罪。什么叫罪呢？罪就是欠缺嘛，罪就是亏缺嘛，罪就不完全嘛，罪就是不完美嘛。嗯，我们大家有时候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把罪想得非常的可怕，好像是判刑那种。罪不是的，不完美不完全，上帝创造你，给你爱你没有活出来，给你公义你没有活出来，给你怜悯你没有活出来。所以上帝创造你给你的所有的你都没有活出来，你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吗？这个就是罪了吗？没有达到标准吗？就是罪。一个产品从这个生产线上出来，这个次品叫挑出来，这就是罪。什么叫罪？罪就是次品， 没达到标准，不能上市场，上市场别人买个罪回来，这个不行，这就叫罪，罪就没达到标准。所以当我们不能合而为一，我们也是罪，所以像人的骄傲、虚荣、自私、嫉妒、纷争、批评、论断、不尊重别人、没有爱心，甚至结党，严重到这个都属于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成圣，必须追求圣灵的充满。首先一点，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好，多多的去欣赏你的同工，多多的欣赏你的配偶，欣赏他，因为都是罪人。当你越欣赏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美好的品格就越来越多。当你越批评他，把他批评毛了呢，这个麻烦了，这个他就很坏的东西就出来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第一点啊，要想成圣，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第二点，合而为一是蒙爱的条件和凭据。主耶稣在祭长离世的时候勉励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由此可见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爱我们就像天父爱他儿子一样，所以那我们要想彼此相爱，要想能够讨神的爱的喜悦，那我们当然要合而为一。你比如说一个家里边哈，这个孩子们他们彼此相爱，这个老爸就特高兴，老妈也特高兴。如果孩子们吵起来，天天打得一塌糊涂，这个老爸老妈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你想是不是如此啊？所以这个现在一个独生子女的没这个感觉了，小的时候我们家七个，我爸爸就有时候真的得协调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七个哥四个，你看哥四个年纪都很相仿，这个也会争啊，怎么不会争啊？怎么样？爸爸给你买双鞋，怎么没给我买鞋？爸爸就给我买了个帽子，这个当然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很多都不同。可是有一点，如果我们这些孩子们都特别相爱，这老爸老妈就特别高兴。怎么讨他的喜悦呢？就是我们相爱嘛。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能彼此相爱啊，天父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也就得到了满足。你看这十字架就是一个和好的记号，我常常说这一竖就是与神和好，一横与人和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关于破坏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身体我们与父神和好，通过他的身体我们与人和好。那我们知道这十字架很重要一个就是和好啊。你看现在为什么医院现在都用十字架啊？过去是杀人的刑具，医院现在用十字架。你看医院十字架表示什么？你可以得医治，你可以有了平安，你可以和好了，你的身体和好了，感谢主。我记得我当年在广场的时候，哎呀，好多局势的同学都聚晕过去了。我是局势团副总指挥，吓死了，万一哪一个死了怎么办？那我责任大了，你知道吗？可是救护车来了，看到救护车一来，哇，十字架在那闪着，哇，立刻心里就安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信了主了也是，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一切都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了，再没有惧怕，再没有恐惧。所以当我们得到爱，我们应该合而为一。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就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边。你们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这个合一是蒙主爱的一个凭据。第三点，合而为一是基督荣耀的见证，是基督荣耀的见证。主在祷告中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的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看到这一段连续讲了三个层次的合而为一，最后一个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个世界没有合而为一的，只有教会里面有合而为一。这个世界所制造都是纷争，你看到政党政治 反对党能够跟执政党合而为一吗？那不可能嘛，那就没有反对党了。没毛病也得挑你毛病的，对不对？没问题也得找你问题的。反对党的责任就是找问题。可是教会里边，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得救，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应该合而为一啊，在主的灵里边，在这个圣灵的引导下来合而为一。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合而为一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丰收教会，感谢主，这些年来我们也遇到一些的风雨，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都带着一种谦卑的让主得荣耀的一种心态，主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感谢主，这个合而为一是上帝临走的祝福。他没有讲天国怎么样，他没说哦，我耶稣说我走了就让他们到天国，天国是怎么样子的，没有人描述。耶稣也没说地狱给别人带来的审判，耶稣是说你们要相爱，合而为一，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谈到这合而为一的时候，弟兄姊妹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啊，竭力的保守。第三点，耶稣为信他的人祷告，也就是为教会的合一祷告。在20节以后到26节，这6节经文讲的是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你看20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你看到没有，这句话说，我不仅为我的门徒祈求，为彼得，为雅各，为约翰为马太那个灭亡的之子没有求，就是犹大那里边出了那个灭亡之子，耶稣说得很清楚啊，其他的都保守他们。那么我不但为他们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句话很有意思，因谁的话？因使徒们的话。因使徒们的话，使徒们的话是什么？圣经啊，弟兄姊妹，使徒的话成为新约圣经啊，使徒们所讲的话写的书信最后成了新约圣经，先知们的话呢成了旧约圣经。所以因着读圣经信了我的人祈求，那这个就叫做教会啊，就是教会。耶稣基督所树立的教会是一群听了他的话信靠他的人，信靠的人。所以这个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被称为神儿女的家。所以他为他们祈求，使他们还是祈求，第一个21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的里边。感谢主。所以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感动。主耶稣他盼望我们在他的里边，你们就像父在他的里边，他在父的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何等的美好。所以与基督联合的观念就是，当一个人受洗归入耶稣，与基督联合，主耶稣在你的里边，你在基督的里边。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有一个真正的自由。那这个自由我们不再受世界的任何东西辖制，首先我们不被罪恶辖制，我们也不被环境辖制，我们的信心已经胜过了环境胜过了环境，我们的信心也胜过了世界一切的试探引诱。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走得坦然，人生一生活得有意义。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首先一点就是第一步，首先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让你们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每当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奇妙，约翰福音其实核心就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核心就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是约翰福音的核心。我很感谢主，有幸我在没有信主之前读过约翰福音，我也因着这一卷书感觉到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我也因此感觉到基督教的教导与世界多么的不同，世界强调的就是斗争斗争斗争可是圣经强调说爱爱爱你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当年不管怎么样我们当年 也是在斗争中。所以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的斗争的因素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避免的，谁也避免不了。可是斗争会怎么样呢？斗争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坏，斗争只能使人死亡灭亡。斗争，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天斗什么意思？就是与上帝斗嘛，上帝不就是天嘛，对不对？我们就不要上帝，自己做主，人能胜天。对不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颤。这就是与天奋斗嘛。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我们就改变这个地，我不要上帝创造的地，上帝创造的，你看高山低谷，河流山川，多美多自然。你看人你怎么造，造不如上帝创造那个宇宙那么自然。哎呀，每当我唱的时候，你是创造主，我就流泪。你是天空千里，大地复苏，真的美。我们的神创造这么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来享受，可是我们却去破坏，我们去破坏，我们要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你看看今天中国城市里的阴霾、雾霾，叫什么雾霾？北京老百姓、穷人最近终于高兴了，说富人跟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有钱有什么用？有钱你给我买一个新鲜空气，可以来美国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身在福中知福的。今天在维吉尼亚，多好的空气啊！早上起来，在外边走一圈，空气是甜的，真的是甜的。你们感觉到那空气是甜的吗？这是什么恩典啊？香着别人家烤肉呢，你闻到？恩典，真的是恩典。弟兄姊妹，你想我们多少同胞没有这个享受这空气的权利？听着鸟在欢唱的时候，你不感觉上帝真的是怜悯爱我们吗？把我们带到这么一块美丽的土地上，而且再把我们带到教会，不再讲阶级斗争，不再讲改造人、改造自然，我们讲的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多好啊！第三点，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你看，耶稣说要合而为一，人的领袖说要斗，毛泽东说十亿人民不斗行吗？你看，七八年得来一次，什么意思？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哎呀，这个看最近薄熙来斗的，你看把薄熙来打倒了，薄熙来也反哺一下，把温家宝也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对不对？啊，或者咬呗。我最难过的是我们的环境被破坏了。你看这个北京的雾霾，上海的死猪啊，捞出多少了我也不知道。人家开玩笑说上海的水龙头一打开就是排骨汤。在上海都不用炖排骨了，都跑上海去了，叫杀逼北京，猪烟上海。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创造的环境是让我们享乐在其间的。当神创造一切，他说好的，当神创造人甚好，让我们管理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管理这一切，所以叫爱他们，爱这个自然，爱这个宇宙，爱这个你生活的城市。我有一天我去一个大教会，很大很大的教会，这个大教会特别大，我去参观，我带着一个崇拜的心情去参观，结果发现这个外边这个教会墙外就有个臭水沟了，很臭很臭，上面飘满了那个塑料瓶，都是塑料瓶，宝丽龙，全是满的，臭得要死。那个河也不是很长，可是我发现那个教会特别有钱。有一天跟那个他们的主任牧师吃晚饭，我就聊聊聊，两人聊高兴了，就说话就不太有顾忌了。我就说：“哎呀，你们能不能拿出点钱来，把那个臭水沟子治理一下？”世人看到说：“哦。”你看这个教会，他们把这个臭水沟治理的都能喝，鱼也活了，花也开了，你会怎么样？我说这就是神学，这就是神学。如果我们有钱，每天我们的教堂门口一大群乞丐没饭吃， 我们买了1000盒盒饭，发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一盒饭没多少钱，但是带着基督的爱，人们因此会归荣耀给耶稣。这就是神学。神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理论，神学是我们生活的实践，神学是指导我们生活的一种方法，用神的话，用圣经的话来指导我们的生活的实践，这就是神学。弟兄姊妹，我们学神学学什么？我们不是学了每天我学了很多的理论，我们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们一大堆的理论，可是我们自己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如果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再懂再多的神学理论也没有意义。有一天到主耶稣那里，所有神学理论都作废了，都作废了。我们所学的神学都作废了，因为主耶稣在那儿用你来说什么神学了，你就听吧，主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对了，你知道吗？你所不明白的所有事情到主那里全部显明了，但是爱是长存的。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又能医山，我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爱是最重要的，彼此相爱，第一步。首先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也劝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哥罗西书第3:12-14，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4:1-3讲了很重要一段经文，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看，这个使徒保罗在教会的建造上，他强调的还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合而为一，竭力的保守，竭力使尽所有的全身的力气来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保守合而为的心。那么当然有人问说，为什么基督教互相批评？我昨天我在我的微博上我发了一张照片，不是我发的，对不起，是别人发的，我转了，我写了一句话，我就面对很多的攻击。这个就是新上任的教皇，这位平民的教宗，平民的主教，他在给艾滋病人洗脚，一群艾滋病人围着他，他给他们洗脚，在洗脚的时候，他用嘴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这个脚踝。我看着那照片，说实话我很感动，我也流泪了，我就没考虑说什么神学信仰、神学的这个观点了，我就写了一个仆人的榜样，我就转了。有好多人说，张牧师你的神学有问题了，你怎么可以说天主教的教皇是仆人的榜样？张牧师你这个，哎，一大堆批评，我看来我也不想回。天主教是有些偏差，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异端，它有偏差。但是当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改教，加尔文改教，到最后江卫斯理，难道我们的教会就没有偏差吗？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那么完全吗？所以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不敢说天主教人不得救，我没这个胆量，我只记住圣经所说的信而受洗必然得，他们不是因着教会得救，他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得救，因着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宗，为我们流血牺牲，为我们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得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给艾滋病人洗脚，亲吻他们的脚，我现在没看见这样的照片。我在新加坡给大城牧区的40多位弟兄姊妹洗过脚，我们洗得哭成一团，但是我洗干净擦了，我没有亲吻任何一个人的脚。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太敢，他们都是健康的人，但是我还是不太敢，不是因为脚脏，已经被我洗干净，但是觉得好像，哎呀，好怪，会那种感觉。那今天遇见刘敏到前儿，我给你们洗洗脚，亲你一口。这个，我们做不到啊！说实话，我们是有时，我觉得我做不到。他会传染我吗？艾滋病？耶稣做到了。天主教的新当选的教皇做到了。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学习人。我觉得就应该学习，这就是仆人的样式。仆人不是发号施令，耶稣基督做仆人的样式怎么做，我们就该怎么做。所以我为今天选了一个教皇叫好。第一个，南美洲的教皇，从历史上，从欧洲转到南美洲，也看到南美洲的福音运动，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迅速的发展。而欧洲却在没落，我觉得选南美。对了，我没有投票权，我有投票权，我早投的南美了，你知道？我投票权，我投中国的地下家庭教会的那个天主教的，没有书记主教了，公品梅已经去世了。我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爱在主的里边表现出来，才看到说，不管这个仆人他多么有影响。可是他真的把神的儿女当作神的儿女，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最后一点，要在灵里边追求完整的合一啊，在灵里边。所以保罗在书信中也劝勉说，所以在基督里边若有什么劝勉的，爱心有什么安慰的，圣灵有什么交通的，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使徒保罗说，他的喜乐是教会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爱心。耶稣基督的喜乐，荣耀，我刚讲荣耀就是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平安，极大的顺利。所以这个喜乐也来自于他的所信他的人，这个教会能够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跨越宗派的，跨越神学的，跨越种族的。如果我们不能与美国的教会彼此相爱，那我们中国的教会就不叫教会了。如果我们这个不能够说这个文化不一样的，我们彼此相爱，或者政治看法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行为教会了。你在台湾的教会特别有意思。这个玉杰和刘敏刚从台湾回来，台湾的教会有什么？有民主党、民进党的，什么国民党的，新党的，无党派的，讨厌党的，都在里边。他们又不同，而且他们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隐瞒的。你到台湾的教会，但是他们照样彼此相爱呀、啊，对不对？也许这个执事是民进党的，那个长老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但是他们不影响他们彼此相爱呀、啊。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地上党派的看法，他们也是天国的公民，他们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超越这一切。每个人在主的里边，灵命都需要成长，品格都需要成圣，需要致死老我，活出基督，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在书信中他也劝勉我们说，所以在基督里边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八节，一到八节，然后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他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千万不要背后老说别人不好。你看保罗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 他本在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嗯，所以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个纷争挺大的。嗯，比方说，关于吃不吃祭过偶像物的问题，就吵得一塌糊涂。有人说可以吃，因为他们在异教的庙里边祭过的肉又拿出来卖的，因为祭一下子就意思一下子就拿出来卖了，但这个要讲的减价的啊，要减价。那卖有人说这可不可以吃呢？有人说这个不能吃，有人说可以吃，有什么了不起？耶稣的宝血遮盖，奉主人民祷告洁净就吃了，这是吵吗？吵得那么好，教会就分裂了吗？那保罗在这里边他就告诉我们，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保罗就说，保罗在他书信说，他说在罗马书的第14章，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个疑惑的就是指那个祭偶像的物，那个肉，不要辩论这个问题。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因为别的都不洁净了，只有蔬菜洁净，所以吃素啊，我只吃蔬菜。那保罗没说吃蔬菜不好啊，保罗也没说吃肉不好啊，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什么意思呢？我吃素的，我不吃那些肉的，我觉得我就更属灵更圣洁，哪有这种事情？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他说你是谁呢？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是指宗教的日子。那么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啊，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什么意思啊？为主不吃的嘛，他也感谢神。你看这个多奇妙。所以呢，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爱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在罗马书第14章1到6节，你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啊，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让我们合而为一，我是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合而为一，彼此相爱。不仅我们教会，家庭要合而为一，彼此相爱，放下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我刚才讲了重点结论在哪里，重点是不是你与我合一，我与你合一，是我们与基督合一。你在基督里边，我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合一了。你们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请这个后边给我们放一放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今天司琴的临时有事儿没来，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我来弹琴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练一练啊，将来不来你们就得弹琴啊，都是合而为一。这首诗歌很好听，这是全福会的弟兄们唱的，这群做生意的全福会的弟兄，他们都是台湾的、大陆的不同的，他们来到这个教会，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唱得非常的美。这些弟兄，我们听一听，我们也跟着学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在以弗所书啊。在以弗所书，保罗讲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用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
我们可以起来跟着这个皇帝来唱。 力保守，圣灵所赐，
竭力保守，
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心。听着多好，一群弟兄，大陆的、台湾的，他们拉着手在一起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就是天堂的样子。
爱心相宽容，
万
事谦虚，温柔忍耐，永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
心意我们都知道了，当你要走向各个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全福会的弟兄们来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行业，也有不同的个性，但我们愿意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是吧？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你，求你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合而为一，把我们的家庭也交给你，求你圣灵在这个家中来掌权，让每个家都合而为一，把我们的国家也交给你，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也能够成长，认识真理，也在基督的真理里边合而为一。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除掉我们工作的重担，除掉我们家庭的压力，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得胜。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你身体有软弱，你求主来帮助你，你的家里边有问题，让神的圣灵来帮助你，让这个爱在你的生命中，让这合而为一的灵在你的里边。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耶稣，信你真好，有你做我们的神真好。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一位，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今天圣灵在我们身边工作，很多新来的朋友信了耶稣基督，我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把诗歌再放一遍，我们请刚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到前面来，我为你做个祷告。我也请我们的同工们到前面来，来，我们同工带他们到前面来。还有举手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这边有几位，来，请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来，这位姐妹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我们请我们的一个长老传道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还有哪一位？
竭力保守。
还有几位没有到前面来，感谢主。一会儿当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我们的招待把那个招待把那个巡视单拿给他们填一下，每个人填一下，记一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今天圣灵在你生命中感动你，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别不好意思，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
生命所赐和唯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
来祷告，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把这几位今天打开心，接受你作为生命救主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你爱他们，你拣选了他们，是吧？在十字架上，你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流血，让他们今天相信，就永远的跟从，永远的相信，永远的跟主同在。主啊，让他们一生为你而活，跟随你，信靠你，侍奉你，荣耀你。我们现在感谢祷告，求主耶稣基督保护的圣灵。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请坐。